爆料星期三，朋友们好，今天是2025年11月19号。今天呢，这场中日之间的大戏啊，又迎来了一个看似高潮，实则让人啼笑皆非的转折点。什么事儿呢？啊，大家可能看到新闻标题说，中国再次全面禁止日本水产，这又吃不上日本的这个扇贝了。在江峰要带大家看一个非常诡异的细节，就这次跟2023年那次大张旗鼓禁止日本水产完全不同。截至今天下午，中共海关总署的这个官网上连个红头文件都没有，根本找不到像2023年那样的一纸禁令公告。也就是说，这一次是中共通过外交渠道偷偷摸摸通知日本政府的啊，理由也变了，不说核辐射了，改说监测数据不充分，技术资料没给够，然后就在海关现场直接停办手续，拒收货物，我不吃你们海鲜了。外交上叫做什么？叫做灰色地带操作。老百姓的话叫做什么？就是玩阴的啊！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玩阴的，是吧？想报复高市早苗，搞经济威胁，但又不敢正式发文，怕在 WTO 被告，也不敢彻底激怒日本商界，只能搞这种退货的猥琐把戏。与此同时呢，好几部原本定档的这个日本电影动漫呢，像是大家熟悉的蜡笔小新啊，这是不是叫工作细胞嘛，是吧？突然间全部技术原因撤档了。回头看看过去这短短一周啊，外交部天天痛骂那高市早苗啊，文旅部发赴日旅游安全提醒，搞得491000张飞往日本的机票像废纸一样被取消。中共官媒12天里面狂轰滥炸的75篇文章，来了一个什么毒土毒苗，骂声震天响。那些根本吃不着日本海鲜的偏远地区吧，那中国农村嘛，哎呦呵，摩拳擦掌，操政部耍大刀，要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那北上广深好些的，该去日本还去，那还高兴了，是不是？因为人少了，你看涩谷啊、大阪的街头清静了，这个经济舱自动升级商务舱了，坐一个人的地方坐俩人，坐俩人的地方坐一个人，对不对？我问你们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大家注意到没有？中共如果真的发怒了，如果真的要展示自己的愤怒，为什么只有短视频、抖音里面的农村抗日义勇军那么热闹？我问你，中共军队的导弹呢？军演呢？是吧？2022年佩洛西访台，中共的导弹那个实实在在的飞越了台湾上空啊！这一次高市早苗说的话比佩洛西狠多了，台湾有事就是日本存亡危机。这话翻译过来就是，台湾如果要打仗，日本为了免于生存危机就要动手的。那按理说面对这种级别的挑衅，中共应该更疯狂才对吧？哎，截至今天为止，中共军队连个响屁儿都没放，别说导弹了，是吧？连个这个实弹演习的通告都没见着。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就在中共这边搞暗箱禁令，骂得脸红脖子粗的时候的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哎，这老兄这几天在推特上的是神勇无比，连续发文，直接把那个胡锡进啊怼成了国际笑话，把中共这种色厉内荏的战狼外交啊，接的是连底裤都不剩。今天呢，江峰就带大家先扒一扒这场闹剧的皮啊，看看这场戏到底怎么演的，谁在演戏，谁在买单。最后呢，在江峰会员网站，我们爆料星期三会深度分析中共军队为何不敢军演的真实原因，我们来独家解密2025美日统合作战司令部这个机构所造成的东亚军事格局的根本转折。我还告诉大家一个神秘的军事基地啊，离台湾、离上海最近的日本的军事基地，还有高市早苗叫 X Day 计划。面对中共组织的网上大刀抗日义勇军，日本这一届新首相是早已有了完整的政治军事计划。换句话说，中共越闹腾，那高市早苗的政治地位就越牢固，军事实力越强。那具体它是怎么实现的呢？啊，我们在江峰会员网站仔细分析。啊，现在咱们先聊中共的嘴炮大战，是吧？12天75篇文章骂了个寂寞。这个 惹翻中共能让北京这么跳脚的事情发生在11月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的时候，面对议员的提问，非常明确地说，如果中国大陆对台湾出动军舰并使用武力，这可能会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根据日本法律呢，一旦认定为存亡危机事态啊，你影响到这个日本国家的生存的问题了啊，那么自卫队就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这话什么分量，朋友们，你对比一下佩洛西访台是吧，你想佩洛西那是美国立法机构的议长去访问，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而高市早苗这是日本政府的行政首脑，直接把台湾有事和日本存亡画了等号，并且把出兵这个选项摆在了桌面上，这在中共看来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宣战前奏了嘛，是吧。哎，于是乎我们就看到了中共宣传机器的一次史诗级的总动员。那我特意做了一个统计是吧，从11月8号到今天11月19号对吧，12天时间里面，新华社、人民日报、环球时报这些核心官媒发布了针对高市早苗的重磅文章超过了75篇，平均每天5到10篇呢、然后高峰期像11月14号、18号这几天更是每天达到8到10篇的饱和轰炸，军国主义复活，什么为军国主义招魂，就是好像高市早苗一个人就能把二战时期日本皇军都给弄活了，都给请回来了，是不是？11月15号新华网发的一篇专栏文章，标题叫什么？叫什么样的毒土，有毒的土壤啊，长什么样的毒苗，直接对高市早苗进行人身攻击，把日本的民主政治环境比作有毒的土壤、毒土，把民选首相叫做毒苗。哎，我说这倒是哈、这还得是全过程民主的中国热土，是吧？那才能养育出那个武警入场全票通过的民选主席习近平啊，还是那个好，是吧？怎么说呢？包子里面都是肉馅儿啊，比起素食的毒苗要肥壮的多嘛。然而，日本的经济军事力量那可不是吃素的。人民的谦逊并不意味着那么容易被操纵，更不是软弱可欺的。我的江峰读书会节目啊，正好介绍了一本好书，叫《菊与刀》啊，菊花的菊啊，这个武士刀的刀，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对了解日本文化，了解日本人骨子里的精气神啊，有很大的注意啊，正好也赶上这个时节了，是吧？大家看呢，我觉得也挺应景的。哎，几句话吧。中国的古老文明之光耀眼的时候，日本人谦卑的学习与仿效，并虔诚的保留了中国历朝历代都善于摧毁的前朝文明与文化精髓。中国毁了，日本留下来了。当西方列强火炮轰开封闭的东亚国家国门的时候，日本再次低头学习西方的科技甚至制度，他们不喊什么虽远必诛，不喊什么迎头痛击，但是他们多牛啊，分别战胜了欧洲最强大的俄罗斯、亚洲最强大的大清国。80年前啊，日本就建造了29艘航母，一度在太平洋取得了对美国的绝对军事优势。你反观啊，当下中共外交部声称什么胆敢武力介入台海必将迎头痛击，你这不知道哪儿来的你的这个底气啊？但听着是不是听着特解气，是不是？是不是觉得马上就要动手了？人民日报那个最高规格评论专栏叫做说了嘛，终生对不对，连发三篇檄文，文章呢写的是气吞山河，可实际行动呢零，是吧？咱们回忆一下2022年，佩洛西前脚刚走，中国的导弹后脚就飞过了台湾岛上空，环台六大区域军演，海空封锁搞了好几天，那阵仗恨不得把台湾岛给吞了。那这次呢，高市早苗的话这么狠，说的这么绝，中共军队呢安静的像个乖宝宝，哎，不放穿天猴，哎，也不出海炸鱼，没有军演，没有导弹，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军事调动，有的只是什么赴日旅游提醒，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11月17号，蜡笔小新给撤档了。这今天又把一艘游轮给拦回来了，不让在冲绳登岛。你要打日本，你连你中国自家大门都没出， 是不是？你顶多算是在自家院子里吐了口唾沫，是吧？大扫把抡圆了，结果一看打的都是自己家亲戚，打的都是自己中国人嘛。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背后的原因我们一会儿细说啊。但这种巨大的反差呀，已经把中共纸老虎的本质是暴露无遗。这场闹剧有个插曲特别有意思啊，我说可以载入外交史的笑话集锦了。大家都知道胡锡进对吧？环球时报前总编啊，先生虽然退休了，牙口不好是吧？在退而不休的牙都没了，他还屌盘呢。这次高市早苗一说话，老胡就坐不住了啊，觉得立功的机会来了。11月13号，胡锡进在推特上用英文发了一条推文，大概意思是说高市早苗就是个 evil witch 啊，就是邪恶女巫啊。啊，他说他成功点燃了中日民意相互仇恨的爆炸。说女巫啊，这个词儿用的，这是现代外交场合该有的词汇吗？这简直就是中世纪宗教审判或者是乡下泼妇骂街的水平吗？是不是？结果这条推文呢、被这个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看见了。那格拉斯大使就不是一般人了，那是川普亲自挑选的狠角色，搞商业出身的，说话既幽默又犀利。立马回怼了一句说，看来胡锡进在环球时报待的时间长了，那贩卖中共宣传这么久，已经分不清什么是外交什么是挑衅了。胡锡进这一看是吧，咦，可有劲了，是不是啊？因为美国大使回我说蹭流量好机会啊，是吧？喝一碗这胡辣汤，肚子一热，他又发了一条推文啊，说高市早苗对中日关系破坏简直是 witch level 啊，女巫级别。现在看了美国大使在给他的这个 witchcraft 就是这个巫术啊加油。格拉斯大使11月15号就发了一条帖子，这帖子我愿意称之为年度最佳高级黑啊。怎么说呢？他发了一张照片啊，艾特了这个中共驻日大使吴江浩和驻大阪总领事薛健啊，就是那位在网上喊着要斩首高市早苗的战狼领事嘛。格拉斯大使说，简直像提前迎来了圣诞树的心情。吴江浩驻日中国大使，薛健驻大阪中国总领事，感谢你们为加深不可动摇的美日纽带所做的努力，衷心感谢。哎呀，我说人家这也有意思是吧？大使说的这再明白不过了啊！谢谢你们这帮中共外交官，什么胡锡进之流的，这么能折腾，你们越战狼，你们越骂街，美日关系越铁。那相当于公开表扬中共外交官是美日同盟的卧底了嘛？啊，紧接着11月16号，格拉斯大使还发了几条非常硬核的推文。你看他几个方面，一个呢向中共发出了这个明确的战略信号是什么？美日同盟与 G7 伙伴关系一样，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决心。我们强烈反对任何企图以武力啊胁迫单方面改变该地区现状的行为。然后针对中共海警船钓鱼岛的挑衅，他说了，川普总统今年初已经重申，美国坚决反对任何侵犯日本对尖阁诸岛就是钓鱼岛长期和平施政的行动。然后他还说，美日同盟从不停歇，除了上周美日飞菲律宾啊海上联合训练，我们还在不断提升这个能力和精度。我与首次访日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上将进行了极其有意义的谈论如何为明天的挑战装备同盟。你看到了没？这几句话几个方向都到了，对不对？针对中共的系列嘴炮和民族主义煽动，美国政府在做积极的实战准备。你打口炮，人家打大炮，说白就这个意思。向中共发出三个明确信号，第一，说到台海问题美日铁板一块，第二，钓鱼岛问题美军绝对会保护日本，第三，军事上美日同盟时刻准备开战，是不是？在南海问题是不让步，这不是外交辞令，这是把枪上膛的声音啊！胡锡进还在那儿女巫啊，女巫还在那骂呢，人家那已经磨刀霍霍了。说这个金融小说里有一个七伤拳啊，练这个拳法得先伤自己的脏腑啊，这只要这器官自己都弄坏了，然后才去能伤人家。 中共这次对日本的报复简直就是七伤拳的现实版嘛，而且是练岔气儿的那种，自己练的哇一口一口血吐出来了，敌人毫发无伤。你先说这个机票闹剧谁损失啊，是不是11月14号外交部发这个赴日旅游安全提醒，11月15号16号国航南航东航等八大航空公司啊立马跟进，宣布涉日航线免费退改签。10月16号文旅部正式发布提示，这一套组合拳下来效果那是杠杠的呀。根据最新的数据，至少10家中国航司发布的政策，截止到18号啊，已经有491000张飞往日本的机票被退订了，占总售票量的32%。这数字听起来是不是很吓人呢？哎呀，的确啊，日本那边股市也确实吓了一跳。10月17号呢，来了一个黑色星期一，那个资生堂暴跌11%。3月啊，伊势丹跌了12%，连这个卖衣服的那个优衣库跌了这个7%，是吧？都是这中国人喜欢的消费品牌嘛，是不是？日本的确受伤了啊，但七伤拳你内伤如何呢？退了49万张票，是不是占32%？说明还有68%的这中国人，管你中共怎么喊怎么闹，管你什么安全提醒，人家坚持要去日本。日本大街上小孩不会兜着走，不会说把器官就给摘了呀，是不是？你说你是打脸不打脸吗？就像网友说的，49万退票的占少数，多数剩下的多数人那是真爱呀，坚持去日本的一个人占俩座，经济舱直接转商务舱了。其次这49万张机票一退，谁最心疼啊？日本商家少赚了钱，没错，但最大的输家是中国的航空公司啊！大家知道，疫情3年，中国民航业亏的底裤都没了。好不容易指望着年底中日航线回血，结果政府一声令下免费退票，这一张票平均2000到5000人民币，是吧？49万张票那多少钱？几十亿啊，全都是航司自己扛着。而还有那些旅行社啊，订了酒店的老百姓，你想想，一个普通家庭攒了1年钱嘛，是吧？请了个年假想去日本看看红叶啊，泡泡温泉呢、啊，这攻略都做好了，到哪吃拉面去，结果吓得不敢去了，或者行程全乱了，这损失谁赔呀？老百姓自己买单吗？再说这个水产品禁令更是个笑话了。11月18号外交部宣布再次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这已经是第 N 次了吧，是不是？2023年因为核废水全面禁止，今年6月才刚求着人家开放了37个县，结果昨天又给人禁了。日本渔民什么反应啊？10年前呢还会哭天抢地，现在呢人家早就看透了。台湾财经网引述日本经济中文新闻报道说呢，日本渔民对此反应冷淡。为什么？上次你禁了之后，人家那扇贝早就找到新销路了，是不是？卖给美国，卖给东南亚，卖给欧洲，而且价格不降反升。2023年你进的时候每公斤3000日元，现在呢涨到5500日元了。北海道的渔民直接就说已经找到新出口管道了啊，对中国出口已经有点怕了，这种不稳定的市场不要也罢。所以你看看中共这是不是把市场拱手让人，是不是自己把供应链给切断了？还有刚才也提到了文化禁令，电影《蜡笔小新》的这个真人版叫做《工作细胞》，原定是11月底上映，突然就撤档了。广州的这个 JO1 的这个演唱会，JO1 的也以不可抗力给取消了。你说这惩罚谁了？高市早苗会因为中国人看不上蜡笔小新而哭着给你道歉吗？不可能嘛，是不是？受伤的是买了票的中国年轻人呐、啊，是引进这些电影的中国发行公司啊。还有更荒唐的，11月19号，那艘叫做爱达地中海的这个游轮，原本定好要去冲绳宫古岛停靠，结果受政治气候影响，临时取消停靠，直接掉头回厦门。你船上2680名中国乘客，那边没着大陆，一路上全在海上飘着，这飘的岸都上不去。你说这不是折腾自己人是什么？留学生考察团也停了，是吧？反正总结起来吧，中共这一套七伤拳啊， 把中国的航空公司、旅行社啊、发行公司，老百姓打了个半死。日本那边呢，擦破点皮，人家擦破点皮还找到了新药方，是吧？学会了应付你七伤拳了。关键来了，啊！面对中共这么疯狂的舆论轰炸和经济施压，高氏早苗怕了吗？跪了吗？11月10号，高氏早苗国会第二次答辩的时候，坚称这是遵循日本政府一贯见解。反而中国外交部那边急了，天天追问：哎，这日本是否收回言论呢？是他玩不起吗？是不是？你那边赶快收回言论，我这边我继续吃你的海鲜嘛？是不是？其实日本外务省还是派人想来救灭灭火的。11月18号，外务省派了个局长金井正章，是吧？紧急飞到了这个北京，跟中共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会谈。日方明确要求中方停止挑动民族主义煽动，日方政策不变。好嘛，你天天盼着人家来收回政策，人家来了告诉你不变，那中共怎么办呢？是不是丢脸了呀？人家日本没服软呢、啊、为了对内宣传，特意剪辑了会谈视频，画面里中方官员气势如虹，是吧？指着日方官员训话，日方官员低头记笔记啊，看着像认错一样啊。刘劲松配了一个中山装嘛，是不是、啊、双手插着那个裤口袋，一副金正恩会见李强的那种强人姿态、啊、再次让中国那些本来就吃不上日本海鲜的粉红们再一次颅内高潮啊。说到这儿，很多网友留言问我了，说湘峰啊，中共这么折腾，又是断航线又是进扇贝的，日本商界肯定着急啊，那高氏早苗熬不熬得住啊？会不会顶不住压力最后还是跪了呀？朋友们，我给你一句痛快话，绝对不会。日本民间怎么看啊？虽然有这个鸠山由纪夫啊、石破茂，就是这些前首相批评高氏，说你这个女同志很鲁莽啊，是不是？冲绳那边也有反战团体担心被卷入战争呢。那日本整体民意，特别是保守派，那是相当支持高氏的。右翼媒体赞扬他，终于有首相敢硬了。哪怕日本旅游界现在疼的是哇哇叫，高氏早苗也绝不可能撤回那句话。为什么？我三个理由给大家。哎，我跟你说，个个都是硬道理。第一是什么呢？高氏早苗他不敢跪，跪了就是政治自杀呀。大家别忘了高氏怎么上台的，他是继承了安倍晋三的衣钵，靠着党内鹰派清和会的支持才当上首相的。他的卖点是什么？铁娘子，安保硬强硬，是不是？如果刚上台你要强硬强硬，被中共骂两句你就道歉了，那自民党你还混不混了？他的基本盘马上就会崩了，会崩盘。第二是什么？川普在旁边看着呢。川普刚跟高氏在航母上秀完恩爱，说咱们是史上最铁盟友，如果高氏转身向北京低头，那不等于打了川普的脸吗？是不是？日本现在不仅是看着中国呢，更是还得看着美国啊，得看着美国的脸色行事。你得罪中国是经济疼，你得罪川普你完了，你是不是？那是要命的事儿。第三，日本老百姓这回也不答应啊。最新民调出来了，读卖新闻的数据，超过60%的日本人认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句话没毛病啊，不支持撤回言论啊。虽然商家也想赚人民币，但日本社会整体已经对中共就是脱敏了，大家心里都清楚，我今天跪了，明天中共就会骑到头上来。最后咱们从地缘政治角度来总结一下哈，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就这场闹剧演了12天了，到现在啊，赢家榜第一名啊，大家有时候会想不到是谁，绝对是川普和美国。不费一兵一卒，中日关系彻底恶化，美日同盟更加紧密，对谁好？美国的整个亚太战略不就是杠杠的硬了吗？日本还得增加防卫预算呢，这5500亿美元投资协议那就稳了嘛。第二名是谁？高氏早苗，虽然被骂了，但巩固了保守派的基本盘，展示了强硬形象，还为他下一步可能更大的政治动作，比如参拜靖国神社铺了路。这个事儿我们一会儿放到会员网站跟你好好聊啊，不是空穴来风， 那么输家呢？第一名，中国航空公司旅游业者，几十亿的机票营收归零，原本火爆的年底假期，什么春节团全部冻结。这个冬天呢，中国民航要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了。第二名，中国老百姓，虽然机票钱是退了，那酒店签证的钱是打水漂了呀。原本快乐的假期变成了在家生闷气了，是吧？想看电影被撤档了，想吃扇贝被禁了，我们的生活选择权就这样被生生的剥夺了。第三名也是最大的输家，就是习近平，想表现强硬，结果只能进一个什么什么蜡笔小新，是吧？军队调不动，不敢军演，经济承受不住，不敢真制裁，面子里子都丢了，还被美国大使公开嘲讽。这场闹剧让我们观察到了与历次啊反日风波的重大不同。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我们就算我替大家总结一下吧，好吧。你看第一个哈，中共只打嘴炮，75篇文章，无数记者会，结果连个军演都不敢搞。第二，美日同盟铁得很，美国大使公开怼中共外交官，这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第三，中共的制裁直接上来，是吧？那就是自残。第四呢，日本不吃这一套了。那么问题来了，中共为什么不敢军演？是因为怕吗？哎，不仅仅是怕，习近平现在连军队都调不动了，那这背后有什么内幕呢？高市早苗下一步会不会真的去参拜靖国神社，搞出一个更大的 X Day 计划来？这个计划现在已经有透露了。还有就是美日同盟在2025年3月发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体制性改变，这才是让中共的解放军真正胆寒的原因。这些深层内幕啊，我在会员网站的节目里啊跟大家细说啊，在那里呢会说关于这个叫统合作战司令部的独家解密，有关于这个日本马毛岛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的战略分析，还有刚才提到的高市早苗的这个不为人知的 X Day 的秘密计划。今天的咱们 YouTube 这个外面的节目呢就到这儿啊，记得点赞关注转发，真相不会自己说话，需要我们一起传播，请点击节目下方连接啊，我们呢会员网站见。